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以赛亚书第九章，可能是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读的一段圣经。因为好像在这边非常明确的提到，有一位婴孩要为我们而降生。那圣诞节就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这段圣经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含义，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2005年的纪念圣诞节的时候，因为这一年说实在有太多的事情不是很平安的。从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去年12月26号在印尼开始的这个海啸以来到现在，天灾人祸是不少。不但是在亚洲有海啸，有很好几次可能是100年来最大的几次的地震，在美国也有飓风，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战争也是不断的，无论是远的是近的。所以这一年是充满了不安的一年。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四个称号的最后一个和平的君，英文叫做 Prince of Peace， 平安的君，或者说和平之君。所以当我们谈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反省思想，也带来一些祷告。第九章一开头提到说，在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谁是那些受过痛苦在幽暗中的人呢？其实就是第八章最后所提到的。第八章的最后一节提到，那些人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幽暗当中经历痛苦，但是第九章的第一节却说，那受过痛苦在幽暗中的，必不再见幽暗了。这是一个转折，这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况。那么第八章后面为什么会提到有一些人是活在黑暗当中呢？为什么无论是上天下地都是艰难，都是幽暗，都是痛苦？原因是当先知以赛亚在发告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时是亚哈王的时代，那么亚述帝国已经越来越强盛。那么但是当时的百姓并没有因为外面的患难而转来依靠神，相反的，他们离弃神，他们离弃神，所以呢他们厌弃。在第八章第五节说，耶和华晓谕我说，这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希罗亚缓流的水，那是指在以色列国境内的一条河叫希罗亚的河，那是指他们厌弃自己的神，厌弃自己的信仰，去敬拜假神，去依靠外邦的势力。利逊和利玛利，一个是大马色的王，一个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王。然后呢，以至于他们既然不喜悦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水，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那就是亚述王。好，你不要这个缓缓的河流，你要大水，于是大水就冲来了。因为亚述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两河流域河水是非常的汹涌的，好像中国的长江、中国的黄河一样。你既然不要希罗亚的缓流的河水，好，我就让亚述那个两河流域的水就冲到以色列来，所以那个军队好像洪水泛滥一样，就横扫而入。你既然不要这个，那你就等着那个。那么甚至神对以赛亚说，这些百姓既然不想听神的话，第八章十六节，你要卷取律法书，在我的门徒当中分封住训诲。不要说话了，他们既然不想听，不要说话。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犹大国的百姓，进入幽暗之中，进入痛苦之中。所以管教和刑罚常常是在人顽梗悖逆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当一个人面临神的管教的时候，就好像父母管教孩子一样，父母管教孩子动机是出于爱，他不是为了发泄脾气， 他也不是好像要显示出父母的权威，不是，他是为了爱。因此管教当中常常也带着安慰的信息，勉励的信息。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在第八章好像让我们看见的是神的严厉的管教的时候，第九章口气却转入一个安慰的信息。那一些经过痛苦的而且在黑暗中的人，现在他们不必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这边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其实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当时北国以色列当亚述国的军队进攻的时候，他们从北边下来，从今天的叙利亚下来的时候，那叙利亚下来就是黎巴嫩，今天说的黎巴嫩，然后黎巴嫩进入这个以色列国境内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海旁边的几个支派。你知道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部落，十二个支派，他们分配土地的时候分配在北边的，其中就包括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这两个地方就在加利利海的西边跟西南边。而这些地方也就是后来耶稣从小长大的地方，不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是从小在拿撒勒长大的，拿撒勒就是在今天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那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加利利。在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候把犹大分成几个省的时候，拿弗他利地和西布伦地被称为加利利省，所以那就是加利利地。所以新约时代的加利利地就是旧约时代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所分配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也是当以色列每次碰到外患，不管是亚述，不管是巴比伦，不管是波斯，只要有军队进来的时候一定从北边进来的。原因很简单，除了南边的埃及以外，西边地中海，他们历史上以色列国从来没有碰到过海军从地中海过来的。因为在纪元前几百年以前的话，这个海洋方面呢，这个无论是军事装备各方面船只都没有办法运送大量的军队的。那是因为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公元前五百多年，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世界航海技术只能有一条小船大概拽个二三四个人，三四十个人最多了，所以从来没有海军从地中海过来过。所以没有西边的，东边呢，东边就是阿拉伯大沙漠约旦，没有人从东边过来。因为那一个沙漠走过来的话，你徒步行军要走一个礼拜，全部的军队都会在沙漠中干渴而死。所以东边从来没有军队进来过，西边地中海从来没有军队进来过，只有从北边或者南边，南边进来的只有一个国家会进来，那就是埃及。所以因此所有的其他军队，虽然今天的波斯就是伊朗，虽然今天的巴比伦、今天的这个亚述国都在今天的伊拉克，都算是在以色列的东北，可是他们进攻以色列的时候都从以色列北边进来的。所以北边的这几个支派总是第一个沦陷的地方，第一个受苦的地方。所以他这边所谓的受过痛苦、被藐视、幽暗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是第一个被敌人侵占的、控制的地方，所以他们被称为是被藐视之地。就好像中国抗战时期的时候，在日本控制区我们叫做沦陷区，那沦陷区跟没有沦陷区这个两边，在我们心目中想象的是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的，沦陷区都是黑暗的。其实说明沦陷区的人生活的还很高兴的，说不定。但是在我们心目中的图画，沦陷区是受欺压的。那么拿弗他利地、西布伦地还有这边所说的沿海的路，在整个以色列国沿海的路就沿着地中海那边的路，过去是被称为非利士人之地。因为非利士人的所有的土地都是靠在海边的几个大城，那包括今天最有名的就是加萨。加萨这个地方历年来都是非利士人之地。那除了加萨以外，其实他们好几座城啊， 都是在这个沿海边的一个很有名的加特城，加特城是出了一个巨人哥利亚，那是非利士人。因此沿海的地方就是非利士人之地。当时亚述国进攻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1年灭亡了。灭亡之前734年的时候，亚述国军队下来的时候，虽然没有把全国都灭了，先占领了一些地方，其中就包括什么加利利海附近的地方，就是拿弗他利地、希伯伦地，包括了约旦河东的，当时圣经上叫做基列地，基列今天叫做哥兰高地，那个地方就是亚述帝国先吞并的地方，约旦河东的地方，然后这个加利利附近的地方，再来就是沿海的这个非利士人所占的地方。为什么他们先占的沿海的地方呢？因为沿海那个地方有一条路，通常称为 King's Highway， 国王高速公路。什么叫国王高速公路？那条是军事大道，从埃及要上去到两河流域，到亚述帝国的话呢，那条高速公路就是在海边经过非利士人之地，所以控制这条路就控制通往埃及之路。这是为什么亚述帝国虽然没有把以色列全部灭亡以前先把这个海上的路占了，因为这条路是控制一个军事要地，埃及人如果上来要攻打亚述帝国也必须经过这条路，亚述国要攻打埃及也要经过这条路，所以他先把这条路占了，至少先防着埃及的军队上来。所以这个地方是也是另外一个最早被沦陷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都被称为被藐视的，在幽暗当中的，在痛苦当中的地方。但是第九章第一节却说，那些受过痛苦在幽暗当中的那些被藐视的地方，末后的将来有一个时候却不再是被藐视的，相反的他们是得到荣耀的。第二节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他们看见了什么呢？其实他们所看见的所谓的应验，也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马太就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这个背景提到说，这个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这个海是加利利海啊，不是地中海，那地方靠海，在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主要强调在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应验什么？就应验这段话。耶稣从小长大的地方就是在加利利，因此加利利那个地方是首先听到福音的地方，首先经历到耶稣的恩典的地方，经历到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个光啊。当然提到这个光，提到这个大光，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那光是真光，那是真的光。所以当然每次提到真光，就会想到我太太。不过我岳母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没有翻圣经去翻来的，他们家都是光字辈的。那为什么把他取名叫真光呢？我岳母说他没有特别想到圣经，只是就是取了一个名字叫真光。所以每次看到真光，唱到真光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家的那个真光。但是这边所说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光，所以约翰当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要特别提到约翰，施洗约翰他是为光做见证的，但他不是那光，就不是那一个真正的光。只有一个真正的光能够照亮生在世上的人，那个却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可是当约翰提到这个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也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光是出现的，并不等于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的欢欢喜喜的接受了这个光。光的出现常常带来非常两极化的反应，有的人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领受这个光，但也有些是拒绝。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提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一个人的对光的反应，其实是反映出他自己里面的光景。从约翰的观点来讲，你能够接受光，是因为你是行真理的，你乐于被光显明。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没有错误的人。相反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他里面有一些问题，但他盼望被光显明，好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好让他有改变的机会。这是叫做行真理的人。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人叫做完美的人，他里面有罪恶，但他愿意被显明，以至于他能够改正。作恶的人却不愿意就近光，就是说他也同样知道我是有恶，罪恶在我的里面，可是我不愿意被显明，我不愿意被显明。那光就是要显明一切的，所以他不愿意被显明，就是表示说他不愿意悔改。所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的人不都愿意接受这光，而你接受与不接受，是显明你内在的，你对于罪的一个反应是什么。现在在这些所谓的加利利地、约旦河外的地方，所以沿海之路的百姓见到了光，而且愿意接受的人，乃是那些经过痛苦、经过幽暗，但是知道那个痛苦和幽暗是因为自己造成的。今天有的时候，罪恶痛苦是唤醒一些人，的确是唤醒了一些人，是我们重新回到一个正确的路上来，重新来反省。但也有可能患难会使另外一些人不但没有悔改、没有反省，更是怨天尤人，两种情形都可能会发生。在现在这个所谓特别过去这一年充满了天灾人祸，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有非常不同的反应。当美国 Louisiana 这个大风灾以后，有的人真的是一无所有，全部房子财产损失掉了。你会看见有一些人是说，但是感谢主，没有关系，我们全家的孩子都活着，他会感谢，虽然财产一无所有。但相反的，也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损失了这个，损失了那个，可能政府做的不对，谁做的不对，为什么你们这样，为什么我们这样等等。这也是事情，事实是如此，因为事实上他们损失了很多，事实上政府很多地方也做得不够。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同样受一个同一个灾难，有一些人也是一无所有，但是还能够心存感恩，而且会常常觉得别人给他的，不管送给他们一些礼物也好，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都觉得哎呀太好了，真是这个世界很有温暖。另外一些人可能也经历了完全一样的事情，一样一无所有，但一样也可能也有人给他一点这个，给他一点那个，可他的反应却是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好像，也许他会觉得说我得的不够，政府给我的不够，或者你们这些人给我的不够，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事情其实都在反映同一个东西，那就是说环境固然给我们机会，不管是可以让我们悔改，环境也可能让我们觉得很快乐，环境给我们什么，我们常常把很多事情归诸于环境，其实环境并不证明什么，不一定带来什么，你的内心才是真正的反应。我常常用一个比方，就是说好像如果我们有一杯水，有茶叶在下面，尤其不是个玻璃杯，是一个很深的杯子，你不知道里面有沉的什么东西，当它被搅动的时候，所有沉底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环境就是那个搅动，会使一个人 真相毕露，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到底心里是怎么样的心理。平安无事的时候，人人都看来像是正人君子，每个人都挺不错的，挺文明的，你可以这么说吧。等到情况一变了，事情一发生了以后，于是那个面具就拿下来了，有些人就开始破口而出，那个骂人的话什么东西就出来了，来回狼藉。这个人怎么了？他不是董事长吗？董事长不一定懂事的。到了那个时候，他的脾气，他所有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顾不得那个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你。其他的是经过包装的，经过教育的，看起来很有教养的你。光照在黑暗里，就会让一个人原形毕露的。但是原形毕露对很多的人是非常不安的事情，他宁可躲在面具后面，他会过得比较自在。所以你要知道，如果在大白天，然后甚至在室内，假如有一个重要人物出现的话，在个室内的地方，光又不是特别亮，有一堆人戴着黑眼镜，那是什么人？特别的保安。你知道那种联邦调查局 FBI 的特务人员都要戴黑眼镜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戴黑眼镜，甚至在幽暗的房间里。后来我才懂，我以为那个黑眼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是它有什么特别这个比如红外线的啊，你看不见它看得见的。后来他们说戴黑眼镜的目的是他眼珠转来转去的时候，他在看看谁谁谁的时候，他可以站在这里东瞄西瞄，我戴着眼镜你就看到我眼睛东瞄西瞄，对不对？黑眼镜一戴呢，我看到你看不到我。所以呢，他觉得很自在，演那个黑眼镜可以把自己遮住。我在做什么，我眼睛在看谁，你都不知道，可是你们我都看见了。很多的人喜欢活在黑暗中，黑暗提供很多的保障，黑暗提供许多的掩盖，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宁可活在黑暗里，他并不喜欢光，他不喜欢被暴露。可是天灾人祸也的确会让很多人重新有个反省的机会。我最近在上一门课啊，也刚一上完了，就是有一个礼拜的一个讲座，是专门讲到这个伊斯兰教。然后这个讲员，因为他有二三十年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阿富汗啊，在巴基斯坦，他自己在黎巴嫩、约旦、埃及都待过，做过宣教士二三十年，所以他就提到说，去年这个时候这个大海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海啸发生的地方在哪里？在印尼的这个那个岛，通常我们叫做苏门答腊。可是苏门答腊的北边也是最西北端那个地方叫做雅琪，雅琪省，他们在搞独立战争。那最近因为我也在写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宣教的一些文章，所以才注意到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我们知道今天都是叫伊斯兰教国家，东南亚伊斯兰教国家当中第一个伊斯兰化的地区就是雅琪。也就是说全东南亚无论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文莱都是伊斯兰教国家，可是哪一个是第一个成为伊斯兰教的地区？大本营就是雅琪，大概在14世纪的时候开始的。然后从雅琪开始，第二个就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他们把一个公主从雅琪嫁到马六甲，马六甲就变成伊斯兰教的国家了。这一招是很有用的，嫁一个过去全国都是，因为老公都听老婆的，所以马六甲就变成伊斯兰教的国家。所以后来一个马六甲，一个是雅琪，这两个成为整个东南亚伊斯兰化的主要的根据地。所以雅琪在整个东南亚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整个印尼雅琪是属于宗教上最严格最虔诚的。在雅琪省，他们的那种宗教统治有一点像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当时这样子。 是全印尼唯一他们的州或者说那个省的法律就是可兰经，非常严格的，所以在雅琪省向来不许任何西方人进入，非常严格的。地震海啸发生就在雅琪，死伤人当中，在印尼本身死伤的十几二十万当中，超过三分之二在雅琪。所以那位老师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些当地的人在想的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是什么。对，因为当然我曾经在别的课程提到过，伊斯兰教徒对于神的认识有一些跟我们是类似的，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伊斯兰教徒跟基督徒的关系好像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接受圣经的一部分的，他们接受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纪，撒玛利亚人接受的，他不接受的是从约书亚纪以后的部分，所以他们的献祭是跟犹太人一样的，因为照立位祭的，他们所有的食物上的献祭跟犹太人完全一样的，只是呢在犹太人看来撒玛利亚人是半吊子，接受一部分不接受另外一部分。伊斯兰教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他们的可兰经里面有很多旧约圣经，特别是创世纪的故事，他们有很多福音书耶稣的故事，他们当然没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保罗的书信在可兰经都没有，新约的书信都没有，旧约当中除了创世纪以外，其他的有一些关于犹太人的历史书，犹太人观点的这些列王记、六历代志，当然没有，先知书大部分也都没有，但提到过这些先知，也列为他们的先知。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有一点点像我所谓的半吊子，他们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他们也相信这个神是有恩典的，不过他们对神的慈爱，我曾经说过的认识是比较不全面的，但对神的公义、神的严厉是非常非常强调的。所以在雅琪省的伊斯兰教徒经过这个灾难以后，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把这么大的灾难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所有，不要说印尼，连马来西亚他都认为马来西亚的印的回教徒都已经世俗化了，只有我们雅琪的伊斯兰教徒是最虔诚的，最忠于阿拉的，可是阿拉却把这个最大的灾难降到我们身上，我们错了吗？是他是说，当然包括这次的灾难，所以他们不得不向外开放，结果来的救难队、来的救济物资几乎 90% 来自于西方国家。所以当地人问几个问题，第一，沙特阿拉伯的人到哪里去了？他们不是很有钱吗？为什么救济物资没有来？文莱就在他们不远，文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就在这个东南亚这个里面一个最有钱的国家之一，因为文莱他们也是有出游，但人口很少很少，所以他那个王，文莱的国王一向是全世界排名有钱的，总是第一名的，是文莱的国王。为什么文莱没有钱来，没有救济物资来，沙特阿拉伯没有来，怎么来的都是这些在他们看来可恶的十字军东征的后代西方人？第二个，我们错了吗？阿拉为什么要惩罚我们？我们都照可兰经啊。所以他说，因为种种的因素，雅琪省的伊斯兰教徒第一次有一些人开始对基督教开放，这个开放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能说公开的说我要信，但他说他们在发救济物资的时候，当然他们不会主动的积极去到处发圣经，但是圣经当然是有的。他说有非常多的雅琪省的伊斯兰教徒跟他们索取圣经，他们要重新来看一看，重新来认识这位神，是不是除了可兰经以外有别的地方所介绍的 关于这位神，关于耶稣，关于许多的事情是他们过去从来不知道。所以灾难的确在这一个黑暗的做痛苦的地方当中，好像那个光照亮了。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全亚其神的福音大复兴，你不要有那么乐观的一个天真的想法，没有。但是开了一个缝，开了一个缝。所以在伊拉克也是如此，他们在说伊拉克每一次有地下炸弹一爆炸，自杀炸弹一爆炸的那一两个礼拜之内，圣经发的特别多。就是伊拉克人每次有这种灾难的时候，就激发了一些人相反的对福音是更渴慕，也同样的反映出他们对他们自己信仰的一种失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信仰的信徒会做这样的事情，会搞出这样的？为什么他们是不一样的呢？等等，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错的事情，都是好的见证。我相信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犯错，我们做了一些很愚蠢的错误，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我们可能都有。但是有一些基督徒真的好像把耶稣基督的光带到那里，在黑暗中的人他们看见了，这是带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希望，带给一些人的转变。但是我所要强调的就是，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有一些人欢欢喜喜的接受这光，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更加的拒绝这个光。图画总是有点两极化的，同时存在，过去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传福音仍然是可能所有的宣教地区最艰难的地方，最艰难的地方。但是感谢神，让我们看见了神自己用各样的事情，甚至包括天灾人祸，甚至包括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让福音能够有机会让一些人能够看见。所以正如当年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住在死荫的地方，住在一个被藐视的地方，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为什么叫外邦人的加利利？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被亚述被外邦人占领的地方。那么亚述国的政策向来都是移民政策，他占领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剩下的人搬走，就变成难民带到外国去，然后把自己本国的或者从别国俘虏来的人就移居到这里来了。所以因此加利利是最早成为外邦人住的地方的。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后来所谓的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当中，就是很多外族的血统跟少数犹太人的混血，那么最早产生类似这种叫做撒玛利亚人的，那就是加利利这种地方，叫做外邦人之地，是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但是那个地方却是第一个看到光的。第三节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人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短短的一节，第三节里面有四次提到同义词，叫做喜乐、欢喜、欢喜跟快乐。这几个字其实在原文有些是完全一样的，有些是非常类似的。这个喜乐是神所赏赐的，因为每一个东西，譬如说国民增多，国民增多当然也许可能没有战争，他们人口增多，或者包括说他们的生育率等等等等，有一些东西是在神的手中的。然后另外呢，他提到说他像收割的人欢喜，收割的五谷丰收其实就是要靠天吃饭的。当年摩西带领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称之为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心目中想象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那边丰富的一个地步，好像蜜都会滴下来一样的。其实流奶与蜜之地叫做农牧之地。流奶，为什么流奶？有牛有羊嘛，就牛奶之地，就是那边是畜牧业的，有蜂蜜，只要有植物有花就有蜂，蜜蜂嘛，有蜜蜂就有蜂蜜嘛，所以流奶与蜜之地那边是农牧业的地方。但是同样的，流奶与蜜之地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天一不下雨，你整个青草地都干了，蜜就没有了。青草没有的，你的牛羊呢？ 当然就没得活的，没得活就没有奶了。所以你的牛奶与蜜完全是靠神的，神所给他们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依靠神过活的地方，却不是尼罗河所在的埃及。尼罗河所在的埃及，埃及从来很少下雨，也不需要下雨，因为有个尼罗河就够了，尼罗河的上游下雨就行了。在埃及这个地方是从来不下雨的，很干旱的地方，无所谓，有一条尼罗河，所以他不必靠当地的雨。但是在以色列不一样，春雨秋雨是要命的，春雨秋雨不来，这一年就完了，这一完了以后，蜜没有了，奶没有了。所以他们每一天是依靠神的。所以你要正确的理解神给他们的以色列这个地方牛奶与蜜之地，不是说我去的是一个丰富的地方，不是这个意思。我去的地方是一个依靠神而活的地方。如果你依靠神而活，春雨秋雨不断的话，那就是天天有丰富的奶与蜜。但哪一天你离开的神，奶与蜜就都没有了，那就是以色列地。所以这个收割的能够欢喜，是因为神的恩典，就像这边所强调的是神的恩典，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分乳物就是打胜仗，可是有些人打胜仗是他自己去打的，有些人呢自己没打也分乳物。这是大卫时代留下来的一个规矩，那时候去打仗的时候有一批人跑不动了，就留下来看守器具，打胜仗回来的时候要分战利品。本来有人说他没打不分，大卫说不行，我立个规矩，上阵的得多少，没上阵的看守器具的也分多少。分乳物的人，有一些人是没有打仗的，你说他是不劳而获吗？他虽然没有直接用自己的力量打胜的仗，但他用另外一种角色，另外一种方式参与的，所以他是有分乳物的。但这边所强调的就是得胜的是耶和华神，我们却能够分乳物。所以分乳物人的喜乐，特别是那种我好像也没上阵，哎呦还分到一点。譬如说了哈，我不知道你碰过这种情形没有，我以前在公司里面，我以前工作的公司常常会发年终奖金的。那年终奖金就是说，如果这一年的这个各方面弄得不错啊，大家就分年终奖金。那你知道如果你做第一线的，不管是做生产的、做研究的、做销售的，你分的年终奖金当然也很高兴了。那些开汽车的呢，看门的呢，那个做会计的呢，那你说他去卖了货吗？他没买啊。可是年终奖金有没有他一份？有啊，他就叫做分乳物的，也很乐。那如果公司垮得一塌糊涂的话呢，那当然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对，生产的销售都灰头土脸了，那你后面的会计的什么这些行政服务人员能够什么分到什么好东西吗？可是当好像整个公司弄得不错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快乐，叫做分乳物的，连烧饭的厨房的也有奖金呢。你说他什么奖金啊？如果说一个卖福特汽车的，哇，销售员哇卖的很多，公司挣钱挣了一大堆，厨房的人他提供了什么？给他分乳物。但是也不能说他没有提供啊，说不定他的饭菜弄得很好的销售员吃完以后精神大振，就多卖他两部车。所以大卫的原则，为什么说上阵的得多少，后面的后方的也要拿多少，这个不能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团队的一个东西。但他强调的这个分乳物的这个的喜乐，是因为有人带头打了胜仗。那这边所暗示的得胜的是那位神，使我们得收割的是那位神，能够使我们人数增多的也是神，是因着他我们却成为享受神恩典的人。因此他所强调的就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在，这样的人你就像这边一样，像收割的人，像分乳物的，你会加增你的喜乐。这边所强调的就是神应许我们，虽然我们经过痛苦，但是喜乐会代替这一切的痛苦。那第四节开始 又提到了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应许。第四节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了，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其实他提到的这些经文所提到的事情，是暗示两件对犹太人来讲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所谓得救的经历。一个是出埃及的时候，那你知道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当然要负重轭，然后呢常常被督工的人要打，所以因此有一个肩头上的杖还有负的重轭是在做工，那是在埃及的情况下。但如今他们离开了埃及了，他们蒙神的拯救了。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提到说欺压他们人的棍，然后提到米甸的日子。那旧约圣经比较熟的话，你就会知道在士师记当中，基甸这位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压迫之下能够挣脱出来，这是另外一个得救的经历啊。那米甸的经历也是一样，在米甸的那个时代，基甸其实他是一个普通的农人，当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来脱离这个压迫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他有点怕怕的。基甸一个不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你可以这么讲，或者说他对神的认识不是那么样的深厚，以至于他是大有勇气的。相反的，他有点怯懦，我算谁啊，怎么叫我呢？那神呼召他，后来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说我要试一试，我没搞错哈，或者做了一个什么噩梦啊。所以他就说，神啊，如果真的是你要我的话，我明天早上我今晚上会搬一堆羊毛到外面那个晒谷子的那个谷场上，放在那里。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是湿的，就是有下过雨啊，是湿的，羊毛是干的，那就是个神迹了。那我相信你叫我了。搬一堆羊毛去，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地是湿的，羊毛是干的。他再想想，我的物理学对了没有？地是湿的，羊毛是干的。哎，搞不好，但本来就是这样。不行，再试一次。然后我再做一次，我今晚呢又把羊毛搬出去。不，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羊毛是湿的，地是干的。那说明这才对啊。对，它得会吸水还是不吸水呢？对，有些东西不吸水的嘛。对，不是这个地是它是干的嘛？那如果倒过来呢？是第二天早上搬出去，早上起来一摸，羊毛是湿的，地是干的。好，那好了，那真的是神要他了，他只好就去了。去的话呢，还是有点怕怕的。哎呦，真的找到我了！所以一号召，来了三万人，跟他去打。三万人，哇，对方是几十万的，三万人已经很少了。神说太多了，这三万人当中有些人呢心虚胆怯的都有啊，所以谁心里没胆的回答去，他说上去一讲，谁心里胆怯的哈，不敢上阵的怕死的都回家去，一走走三万，那三万已经不多了，就去两万剩一万了。神说太多了，还太多啊，然后还有去到什么水边去试验一下什么来喝水，结果呢？大家行军嘛，走得很干渴了，到了一个水池边，然后他喝水。有些人嘛累得跟狗一样，可是喝水就不像狗，狗喝水的，狗喝水头低下去，那个舌头舔水的哈，他用舌头这样吃来舔水的嘛，因为狗是不会吸水的，大象是会的，大象用鼻子这样呼，像水管一样吸水。狗不会吸水，所以狗只用舌头这样舔。他说有三百个人呢是把水捧起来舔水喝的，其他个人呢是一头就待在水里头去了还有一些人跳下水，一面喝水一面洗澡的，大概都有。所以全身下水的，什么头待下去的，通通淘汰，就只剩三百个捧水喝的。那很多人在研究捧水喝的为什么录取了，是有些人说他们特别精明，因为水捧起来的时候一面舔水，眼睛还到处瞄有没有敌人呢、那一头栽下去的话呢，这样喝水的人，那敌人来了一刀就戳下去的话，都死了连骨头都不剩了等等。有可能，其实我想重要的，他不是在说捧水喝的是精明能干的警觉性高的，就是要挑选一些少数的，就剩三百个。神用三百个 人在基甸的带领下要去攻打数十万的米甸人，结果呢大获全胜。神要证明的就是说是我带领你得胜的，你用三万人去打，打赢的话你说我们三万人都是一人得打十个的，还可以夸口，一万个呢也太多，剩三百个，你就是每一个人武功特强，你三百个人你能打数以十万计的人吗？除非神的帮助，你哪能打什么呢？就后来这三百人打什么，什么也没打，每个人手上就拿着一个，当时没有那种火把，也没有那个什么东西，他们就是一个像个瓶子一样，当然也没有玻璃瓶，至少没有玻璃啊，瓶子里面装那些火把。总而言之，他们每一个人呢就散散的在那这个军营的四个角落。到了一个时间一到，基甸开始吹角，他一吹角的时候，他把这个瓶子，他是一种是陶瓷的，然后点一把火，然后所有的人就把火点起来，然后就大声叫基甸的刀，讲一句话，一句口号就好了。然后呢所有的米甸人就自相残杀，最后都杀得光光，就三百个人只买把火，所以三百个火炬而已，这三个人没动手，而且三百个人没有刀，所以叫做基甸的刀。可是三百个勇士没有一个人有刀，而且刀都没有出哨，即使有刀，三百个他们把火把，剩下神就自己解决了。所以以赛亚在这里用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红海怎么过的，不是人为的，是神做的。米甸人的压迫在基甸的领导之下所以能够得胜，也是神做的，完全是神做的。他为什么不用大卫，不用别的历史当中他们得胜的记录？因为在那些当中可能人还有可以夸口的地方，也是得拯救，可是唯独基甸跟出埃及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印象深刻，那完全是神一手的作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夸口的。基本上回到这个主题来，因为他要让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想到亚述国的强大的时候，他会觉得在那么一个强大的帝国之下，我们哪有什么希望呢？以赛亚要提醒，当时在埃及的压迫之下，以色列人怎么可能挣脱，怎么可能得救？但神就让他们得救，没有经过任何战争，以色列出埃及没有动过一刀一兵的就出去了。米甸人的压迫之下，以色列人怎么得救的？也是一样，神的恩典和大能。所以因此强调的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但是也强调了战争过去了，压迫过去了。然后第五节进一步的强化，他说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被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烧毁了。你要知道战争结束战胜，战争的胜利不一定带来和平，对不对？伊拉克战争就是很典型的，美军几个月就赢了，就哪想到赢了到现在三年了，没有和平啊。你赢了以后放下武器，没有放下武器，武器还更多才行呢，因为你压不住。可是这边呢，连战士穿的衣服都烧了，那叫做永久的和平。他没有说到武器，不过我相信他的意思是暗示武器不但烧了，连战士所穿的盔甲衣服都烧了，不需要，从此不再需要这些衣服了，就战争过去了，和平来临了。然后第六节就提到为什么这可以得到，因为就第六节一开头那个字很重要。其实这个因为这个字在整个第九章里面出现过三四次，有的地方翻译成因为，第九章第一节翻译为但是，就第九章第一节那个但那受过痛苦的那一个希伯来文跟第六节的因有那个因是同一个字，所以那个希伯来文有的地方翻译成为但是，那是一个相反的意思，有的地方翻译成因为，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字事实上不仅第六节出现过，在前面还出现过两次。为什么战争会变成和平？因为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强调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强调的不是说那个君王是个婴孩，不是婴孩做君王，但他的确强调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一位将来承担政权的，而且从后面你会提到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的，一直到永永远远的，这一位所谓的君王是婴孩为我们而生，强调他是生的，生的意思是指着他是有人性的。我们今天在说耶稣是有双重的这个性，有神性跟人性，他是完全的人，同时是完全的神，他有神人二性，他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能够体会人的一切的痛苦，他经历过所有的痛苦，当他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会感受到痛苦，因为他是人。否则的话，如果他只是神，是一个灵，你怎么钉他，你怎么戳他，你怎么弄他，他没感觉。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完全的人性，就是他会饿，他会累。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坐在井旁，他渴了，他累了，人家是人呢。他在十字架上被鞭打的时候，被钉死的时候，他会痛苦，因为他有完全的人性，所以强调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这边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形容说，他是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是有人性的，而且从婴孩，他不是像其他的一些天使出现的时候，一出现你看到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每次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什么用一个婴孩啊等等，其中有一件事情提醒我们，耶稣虽然是神，他从婴孩长到大人。我每次想到耶稣的婴孩，然后想到释迦牟尼，想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包括尿布，因为在佛经上的叙述，释迦牟尼一出生，从妈妈肚子里一出来，实际上不是肚子转，这都从肋旁出来的。所以他们在佛经上的说法，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妈妈的手下面这样出来的，这样出来的，一出来他就会走路，然后就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他第一句话，哇！所以这样的释迦牟尼一出生就不需要包尿布了。他就会走路了，都会讲话嘞，而且一讲出来就是哇，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啊、唯我独尊的释迦牟尼，你还给他包尿布？不需要了，喂奶也不必了。耶稣的形象却是天天就躺在那儿，要人抱，要人喂，要人扶，要人换尿布的耶稣，好像有人的软弱，因为他有完全的人性。这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强调的是这个，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神的赏赐。但是后面所强调的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称号却是彻头彻尾的毫不含糊的，只有神当得起这个名字。所以因此他固然是一子赐给我们，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同时100%的不打折扣的，他是神。因此关于耶稣的神人二性，你可以说在所有的宗教当中是最特殊的。当然我想对伊斯兰教徒来讲，他们对耶稣尊崇他是先知，尊崇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对耶稣的教训也非常的佩服，唯独不能接受的就是他不能相信，不能想象耶稣就算作为一位所谓的先知替人的罪而死，这很难想象。他们甚至觉得先知都不会死的，先知都不会死的，钉不死他的，所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不是可兰经上记载，是他们自己的伊斯兰教里面的传说的说法，是最后钉上去的是谁呢？犹大，这叫狸猫换太子，钉上去就犹大被钉上去了。 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大。当然我说这不是可兰经上写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其他的这种传说的教训。但是他们的确是不能相信有可能神道成肉身，同时有人性又同时有神性。不但伊斯兰教徒很难接受这点，我想在基督教圈子里有所谓最近我们常常在讲的所谓异端，在基督教的异端当中，通常摆来摆去的通常会走出异端，走出一个另外一个别树一帜的东西，也就是在耶稣是谁这件事情上是他们最大的困惑，最大的问题。问题也就出在耶稣的神人二性，要么就想到他是人，神性好像被抹煞了贬低了，要么就想到他是神，人性又好像不见了。所以因此这个是整个的问题。圣经上我们曾经谈过约翰一书、约翰二书、三书的时候还有别的地方的经文都提到异端邪说会在哪个地方动手脚，就是耶稣是谁。可在旧约中的先知以赛亚是第一个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一位弥赛亚将来要来的带来和平的这一位，一方面完全的人性，他好像婴孩为我们而生，可他又是百分之百的毫没有折扣的，他是神。他有四个名字，这四个名字我们说过都是只有神才可以用的名字。我们中文圣经好像是五个哈，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其实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他是奇妙的测试，不是奇妙测试，好像变成两个名词、两个头衔。奇妙的测试，当然奇妙的这个字本身是可以当作名词，甚至可以当成称号的。而且就在四世纪的里面，四世纪十三章里面，参孙的父亲，当参孙没有出生以前，有一个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要终身献于神做拿西尔人，终身不能剃头，终身不能喝任何葡萄所做的东西，葡萄酒、葡萄干都不可以吃，然后等等。然后参孙的父亲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说你跟我讲这样的话，你叫什么名字啊？耶和华的使者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叫奇妙。所以他的名字叫奇妙啊，或者说我的名字是奇妙的，是妙不可言的。所以在四世纪的上下文来看，可以说我的名字就叫做奇妙，或者说我的名字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是奇妙的，所以不问也罢啊，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很多人是认为奇妙的这个字是耶和华的使者用来做支撑的，特别在四世纪当中的耶和华的使者，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那不仅仅是天使，那是旧约中的基督，旧约中神子的显现。因为这一位所谓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的时候所带来的反应，常常人的反应是我见到神了，包括参孙的父亲，当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向他宣告这个预言，然后参孙的父母就去拿一些东西要献祭给他，拿了一些肉什么东西，耶和华的使者拿出手中的杖一碰那个肉，火就把那个祭的肉就烧掉了，然后呢使者就不见了。然后参孙的父亲他的母亲就说了，哀哉，惨了，我们见到神了。他们都知道谁见到神就必死。参孙的父亲说，他既然宣达了这个信息，他也容许我们面对面跟他说话，我们不至于死啊。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觉得他们看见了，不是说我看见天使了，他说糟糕了，我见到神了。因此耶和华的使者只是个天使吗？还是更可能的，他根本就是神本身。可是神本身怎么向人显现呢？神本身怎么向人说话呢？那就叫做圣子。父是看不见的，子是看得见的，所以没有人能够见父的面，唯有 这位圣子是将这位看不见的父神显明在人的面前，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或者看见过父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神学上的意义就是圣父是看不见的，他是一切的根源，圣子却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是约翰做见证，我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是圣子。那旧约中圣子也曾经出现过，在四世纪当中常常用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名词来说的。所以奇妙是神用的名字之一，测试这个字 counselor 啊，这个字也可以指的一个聪明的一个军师一样。不过这一个测试的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却翻译成什么呢？有时候翻译成我们今天说圣灵，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的英文就是 counselor， 所以这个测试可以翻译成保惠师，因为这本来的 counselor 是一个也可以作为法律的一个顾问的意思，辩护律师、顾问、测试都可以。可是你到了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这个保惠师这个字变成一个特有名词，耶稣是第一个保惠师，圣灵是神所差来的另外一位保惠师，或者说另外一位测试。测试这个字本身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所用的保惠师的那个希腊文。好，所以因此无论是奇妙无论是测试，这个字似乎是神用的一个名字。然后第二个头衔那更清楚，他是全能的神，你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他的名称叫做全能的神的，大卫也不能叫全能的神，但是谁可以叫做全能的神呢？所以可见这个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神。第三个名字叫做永在的父，永在的父的意思是强调君王跟百姓之间的关系好像他是他的父亲，而且是永在的父，就是他永远是百姓的像父亲一样的形象的意思。当然有些人可能有一点误会的这个意思，把永在的父想象成父神。这位婴孩如果是圣子，圣子怎么变成父神呢？他永在的父的意思不是说他是父神，他是对百姓而言他是他们的父，但却不是圣父，圣子不是圣父。但是我说在这方面有一点误解的，就是前一次我们提到这个聚会所他们有一些观念上的偏差的时候，聚会所里面李长寿他是提到这个的，他说圣父就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父。所以李长寿对三位一体这个观念呢他不完全赞同，但他没有从来没有明白的时候他反对三位一体，但是有些人说他是一位一体论的，因为他是说过圣子就是圣父，圣父就是圣子。他的依据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六节，他名被称为永在的父。那明明知道这个他是圣子嘛，那圣子又是永在的父，那不是圣父嘛？所以圣子等于圣父啊。但是我说这是他的一个误解，其实这个永在的父是指他跟百姓之间的关系，是好像君臣父子的关系，不是那个提到说他圣子就是圣父啊。最后一个名词叫做和平的君，或者说平安的君王，他带来的是一个和平，带来的是一个平安。因为后面就强调第七节整个所强调是一个平安，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耶稣带来的是真正的平安。那从前面一直看下来你会注意到这个平安是来自于神的，也是我们一再的提到这个平安是犹太人所用的那个字 Shalom。 Brandeis 是一个犹太人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老师都是犹太人的老师，你要学会这句 你在 Brandeis 大学你会很吃得开的，那就是 Shalom。 你不知道哪个教授是犹太教授，你别的希伯来文学不会，这句话一定又容易学又一定要学的，你要碰到他就跟他说 Shalom。 现在在美国呢，有点怪怪的风气，圣诞节明明到了还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 什么 Happy Holiday。 你呢，我教你，你也如果尤其在那种犹太人的学校碰到犹太教授的话，你也不必 Happy Holiday， 你也不必特别对犹太人说 Merry Christmas， 那怎么办？你就对他说 Shalom， 保证他会给你一个很大的笑容。 Shalom 对犹太人的观念来讲，那是上帝的礼物，因为他们知道平安只有从神而来的。 Shalom 不是平安无事，是中国人的想法。哎，最近怎么样？哎，没事没事。哦，平安了啊？有没有病啊？没有。癌症检查结果怎么样？没事。哇，平安平安。那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 Shalom， Shalom 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他对一个人问安的时候说 Shalom 的话，意思就是说神与你同在，没事。不一定周遭没有事情，即使有事有神同在就没事。所以这个 Shalom是一个神的礼物，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等于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在人的角度来说，但这个国是一个从今直到永远的，而且这个国被称为公平和公义的国。公平和公义的国其实就让我们想起希伯来书提到耶稣是用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时候，提到麦基洗德，创世纪这个人物。麦基洗德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出去打胜仗回来的时候，经过耶路撒冷，这个撒冷王叫做麦基洗德。撒冷就是 Shalom， 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被称为平安城。那因为那个撒冷就是 Shalom，所以他是小龙王。所以从创世纪来说，那边所说的撒冷王跟这边所说的和平的君是同个字， Prince of Peace， 就是麦基洗德的称号叫做撒冷王。那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多少人呢？是一个什么城呢？其实圣经上完全没有提到，就称他为，他被称为撒冷王。如果你不用地名的话呢，你也可以说出来一个人迎接亚伯拉罕，那个人叫做平安之君撒冷王，他名字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麦基这个字Melek 这个字呢是王子的意思，也是 Prince 的意思，王或王子的意思。然后洗德那个字呢是公义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解释就是说，这个人被称为撒冷王，就是平安王，名字叫麦基洗德，就是仁义王，就是 righteous king， 公义的王。这刚好麦基洗德，一个平安，一个公义。那这边所提到的这个王以公平公义，也就是公义来治国，他又称为和平的君，这个似乎跟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有一点类似的地方。但不管是哪一个，即使是麦基洗德，从希伯来书的角度说，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整份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神给我们一个保证，因为他强调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表示说这是肯定的，一定会发生的，因为神要让这件事情成就。所以感谢主，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带来的是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其中的第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和好的关系却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流血为我们赎罪所带来的。所以待会我们的圣餐里面就本身就在纪念，从耶稣的降生到耶稣的死，其实这两个虽然是两个事件，但却有一样的意义。他所带来的平安是用他的血所带来的，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出宝血，平安不会成为我们的礼物。所以他用这个来带来的平安， 但是因为有这个平安，我们紧接着才有人跟人之间的平安，也才有在各种环境中不能夺取的平安。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若不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享受不到也得不到这样的一个从你而来的平安。主，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靠主的恩典，经历到享受到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与你之间能够因着你的救赎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之间也因着你所给我们的平安，使我们能够与人相处相待的时候真正是带着和平。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这一年是如何，但是不管环境如何的变化，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得到在你里面不能夺取的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